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在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平安的度过一周又一周。当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亲近你、向你祷告、向你歌唱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是充满感恩，因为想到这个世上还有很多的人，他们不能这样自由的来敬拜你，特别想到俄罗斯、乌克兰他们在战争中的那些基督徒啊，更是求主你保守他们。虽然世人彼此相争为敌，是吧？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所有普天下的基督徒、神的儿女都是合一的。我们求神你保守你的儿女，无论他们在俄罗斯还是在乌克兰，还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保守你的儿女。让我们也竭力保守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更是让我们求神的国、求神的义。主啊，没有你可以掌管世上君王的心，让他们谦卑，让他们敬畏你。也唯愿世上的人、市民、万民都能来转向你，都能来寻求你，寻求在基督里的和睦、和平。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仰望你啊，让我们住在这里，让我们知道怎么在地上尽前平安的度日，也不要遵循你自己的话语，因为无论我们在哪里，神自己的儿女都必遵循神的旨意，也唯有遵循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求你今天再一次对你的儿女讲话，你自己的话语苏醒我们的心，苏醒我们的灵，让我们再次得到教训，得到喂养，以致我们有力量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能够持定我们起初确实的信心，我们能够靠着你的话语坚固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更是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过去一周，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最大的事情就是俄罗斯进攻乌克兰。那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们过去关注的什么雪州铁链女事件、加拿大的卡车司机游行，好像都很快被人忘记了。亲爱弟兄姐，我不知道，当我们面对世界上每天一桩接一桩的事情发生，你的感受如何？那我在我的同学群里就发帖，就说为世界和平祷告。那有一个同学就说，上帝不是万能的，向他祷告没什么用的。那他不信耶稣，他这样说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是信耶稣的。当你看到世界上这么多事情发生，你却无能为力的时候，你是否也觉得祷告没什么用呢？面对疫情、战争、疾病、痛苦，我们基督徒好像显得特别软弱无力。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还能够相信在神凡事都能吗？你还相信祷告吗？你还相信神在掌权，神的旨意不可拦阻吗？你还相信神会把好东西赐给求告他的人吗？还是你的信心已经也动摇了，你不再相信祷告了，你开始跟世上人一样走世间的路了？这个世界上就是强权有理，这个世界上成功就是要靠自己奋斗，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活一辈子就足够了。亲弟兄姐妹，其实我要承认，回到世界上去跟世人一样走这个世界的道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持续的一个试探。我们必须靠着神的恩典努力的抵挡它，才不至于跌倒。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到二十三节，主耶稣就预言性的警告我们，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我们要走小路，我们要进窄门，这样我们才能进入神的国。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 当我们看到世界上有战争的时候，其实基督徒有时候会想，世界上为什么有战争呢？如果世界上所有人都信了耶稣，是不是就不会有战争了呢？那为什么人也不愿意信耶稣呢？马太福音第七章13-14节就告诉我们一个答案。人都愿意走大路，进宽门，不愿意走小路，进窄门。但不幸的是，宽门是引到灭亡，进去的人也多，窄门是引到永生，找到的人也少。那有的人可能就会问，为什么不是宽门引到永生，窄门引到灭亡呢？难道神不希望人得救吗？提摩太前书2:4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彼得后书3:9就说，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问题不是出在神，不是在于人自己。很多人不愿意得救，即使有愿意寻求永生的人，也不愿意走小路进窄门。神愿意拯救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朋友，亲爱的朋友，你听清楚神的话，人怎样才能得永生呢？他是叫一切信他的，信神的独生子耶稣才能得永生。耶稣就是那条引到永生的路，耶稣就是那进入永生的门。约翰福音10:9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约翰福音14:6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很清楚，耶稣就是那门，耶稣就是那路。那为什么说那条路是小路，那门是窄门呢？首先，耶稣是唯一的得救之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世上人说的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宗教就是劝人行善，只要你做好事就可以了，不管你信什么宗教，将来都可以上天堂。这条路是不是很大？这个门是不是很宽呢？但是箴言14:12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世人所谓的宽门大路，引向的是灭亡。圣经告诉我们，通往永生的路只有一条，进入永生的门只有一扇，那就是耶稣。所以耶稣是小路，耶稣是窄门。不是说耶稣不能拯救所有人，而是说你必须走这条路才能得救，你必须进这个门才能进入永生。凡愿意走这条路进这个门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但是如果你不走这条路，你想另辟蹊径，你不进这个门，你想走一条容易的门，那得救就没有门。耶稣是唯一的得救之路，耶稣是唯一的引到永生的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得救的人多吗？或者得救的人少吗？如果跟没有得救的人，跟不得救的人比较起来，得救的人的确是少的。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得救吗？启示录7:9-10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以归于羔羊。所以虽然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引到永生的路是小的，但是其实得救的人呢不少。因为这里讲 得救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地各方各民来的。耶稣就是引到永生的门，这个门是窄的，因为它是唯一的门，唯一的路。这个门是窄的，这个路是小的，还有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就是讲这是一条十字架的路。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我们跟随主耶稣必须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耶稣来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但是耶稣如何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呢？乃是透过十字架，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的灵魂牧人监督了。十字架是必须的，这是唯一的救法。彼得前书第一章22-20节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律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鱼肘，但在那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律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迹是一条大路，你要是能行神迹，跟随你的人一定多。人的智慧也是一个宽门，你看古往今来，人想出了多少的哲学，多少的主义，真是汗流冲动，高深莫测，然而却不能使人得救，都是引人灭亡。只有耶稣基督定他钉十字架是得救之路，而是这是一条唯一的得救之路，这是一条小路，这是一个窄门。然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他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来到至高的神面前，罪得赦免，蒙神悦纳，成为神的儿女。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宝贵的救恩。他的结果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这是耶稣对所有跟从他的人的呼召和要求。路加福音9:23，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说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这是一条要流汗的路，甚至这是一条要流血的路。世人如何对待耶稣，世人也要如何对待跟随耶稣的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我们也必须与基督同受苦难。在末后的时代，无论你是处在无神论的国家，还是生活在所谓民主自由的国度，你都会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被人恨恶，被人逼迫。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走这条小路，你愿意进这个窄门吗？马太福音第7:15-20，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贴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吉利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耶稣的讲道非常的形象生动，而且是从正面反面讲，使人印象深刻。假先知都是坏树，假先知都是引人灭亡，假先知他所指的路都是大路，他们所指的门都是宽门。所以被假先知迷惑的人很多。约翰一书第4:1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 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假先知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形式，他们也传讲不同的信息，但是本性上都是一样的，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在使徒约翰那个时代，假先知否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影响早期教会非常厉害的一个异端末世的主义。但是在如今，耶和华见证人会、摩门教、安息日会、东方闪电等等，其实陷害人的异端层出不穷。相比那明明抵挡我们的无神论，对基督徒来说更危险的就是假先知、假师父、假基督，因为他是披着羊皮狼，你很难分辨。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要警醒，要防备，要抵挡他们。马太福音24章23到24节，他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这些话如果在使徒那个年代是真实的，那么在如今的时代其实就更加真实。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不同的时代自称为耶稣的人真的不少。韩国的安商红、日本的右吉光雄和麻原彰晃，他们也包括我们中国东方闪电的创始人。你有机会你可以上网去搜一下，看看他们做了什么邪恶的事情和他们的结局。那弟兄姐妹可能最关心的就是，我怎么知道哪个人是假先知呢？我怎么分辨假基督假师父呢？特别是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而且很多弟兄姐妹又不来实体聚会，你就在网上聚会，或者你在网上去听到，你不留心的话，你可能就听到假先知假师父假基督的讲得到，你可能刚开始还觉得讲得很好。告诉我们要提醒，要防备，但是真的要分辨的话，好像很多基督徒很多弟兄姐妹都跟我说好像是一个不容易的问题似的。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我们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分辨，我们更要求圣灵帮助我们，要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能够识破仇敌的诡计。首先我们对假先知的本性要有清醒的认识，假先知都是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他是狼他就一定要吃羊的。你是主耶稣的羊，所以那个狼一定是要吃你的。主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你一定要认出来那些所谓传福音侍奉神的人，他真的是神的仆人还是魔鬼的差役？魔鬼会装造光明的天使，魔鬼的差役会装造仁义的差役，但是他的本性不会改变，他迟早会露出狐狸的尾巴和凶恶的面目。因为盗贼呢，他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假先知最终一定是把人引向灭亡的。那第二个，耶稣的话里面就告诉我们你怎么来分辨假先知。他说我们凭着假先知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因为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主耶稣这里讲的这个果子是指的什么呢？那至少有两方面，主要的有两方面。第一就是指他们侍奉的果子，他们做事情的结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第二方面可以指他们为人行事为人的果子，他们品格的果子，他 他们为人的结局会如何？在申命记第18章22节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念，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在先知耶利米的年代，就有很多假先知，他们不责备以色列人的罪恶，反而一味对以色列人说平安，耶路撒冷不会被灭掉，因为耶路撒冷马上就要灭顶之灾了。但是那些假先知说平安无事，但是真先知耶利米却苦口婆心地劝以色列人赶快的悔改，因为神的审判就在眼前了。那我问以色列人，是听假先知的话呢，还是听真先知的话呢？他们当然听假先知的话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为什么那么多人听信假先知，因为这是人的罪性。假先知就是利用人的罪性，说人喜欢听的话，他知道罪人喜欢听什么，所以他就说你喜欢听的话。罪人不愿意听悔改的道，罪人就愿意听平安无事。其实现今也是一样的，你看周围，看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很多人传福音只讲恩典不讲罪恶。有一个异端是平约瑟，他代表平约瑟传的叫恩典福音，你听这个名字的话很好，恩典福音，福音当然是神的恩典，但是他只讲恩典，这个恩典福音害人不少。有的人他只讲神的大能、神的医治、神的释放，不讲受苦，不讲忍耐，只讲祝福，不讲背十字架跟随耶稣。很多美国电视布道家都是如此之流，但是跟随他们的人却很多。还有一种假预言，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那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很多这样的假预言可能会出来。我们按照圣经应该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但是主耶稣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如果有人胆敢断言主耶稣会是什么时候再来，你不用怕他，你也不用信他，他一定是假先知。这并不是说你就不需要为主耶稣再来做准备，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你要随时准备，常常警醒，因为主来的日子没人知道，他可能很快就来，在你想不到时他突然就来了。那你要做的不是去推算他哪一天来，你要做的就是你现在准备好没有，你每天都有是不是准备好。关于主再来，当然还有一种错误的教导，也是假先知假教师的教训，这个在彼得书信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认为主耶稣不会再来了，你不用再等了，你该干嘛你干嘛去，主耶稣不会再来，没有最后的审判这回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的死与复活，主耶稣的再来，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你不应该轻易被人欺骗。假先知所讲的能存现实，但不能存到永远，因为它不是真理，谎言都是只存现实，没有真言，真理是存到永远。到了时候你就可以看出它是假的来。当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军队毁灭的时候，那些假先知就被他们自己说过的话，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打脸了。耶路撒冷没有平安，乃是整个被毁灭。真先知耶利米居然受到敌军巴比伦人的款待。即使你读圣经，你还可以看到，当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以后，那些假先知还没有悔改，还没有灭迹的，那些假先知居然对以色列人说，不用担心的，你们很快就会回来的，大概几年你们就可以回到耶路撒冷了。但是先知耶利米却告诉他们， 你们在巴比伦被掳的日子是70年。那事实再一次证明，耶利米是神的先知。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听那一些假先知、假教师他教的教训，不管他听起来多么的好，但是呢，他是谎言，他就不能应验的。他说你不会生病，你有一天就会生病了。他说你一定会发财，你可以有一天可能你就工作都没了。那你就知道他传的可能是假的。先知所说的若不成就，你就可以知道他是假的了。这个其实还是容易的。更难的是先知所说的成就了。你在一段时间内可能真的没生病，你在一段时间内可能真的很成功，你就以为先知所说的都是真的。判断假先知，其实这个是更难的。他所说的即使都成就了，他可能还是假先知。申命记13:1-3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巴兰，那这个当以色列人到了摩押平原，这个摩押王巴勒看到以色列人这么多都来，大军压境一样的时候，他就去请这个先知巴兰来为他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掌管先知巴兰的口，不让他咒诅以色列人，反而借着他的口对以色列人说出预言祝福的话语。那你读圣经上，你发现这个先知巴兰他所说的都是真的，因为是从神而来的话，神掌管他的口。但是这个巴兰呢，是个假先知，因为神掌管他的口，他不能说出咒诅以色列人的话，所以他就没有得到这个摩押王巴勒要给他的金钱。但是后来他跟这个巴勒王出了一个诡计，使摩押女子去勾引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与摩押女子行淫，摩押女子叫以色列人来一同去敬拜这个外邦人的神，是他们祭偶像的物。结果以色列人自己招来神的愤怒，神使瘟疫临到他们。那时因为瘟疫而死的有24000人，所以比我们这个 COVID-19 厉害多了，一天就死24000人。而且以色列人总共就有多少人你知道吗？那时候总共可能200万人，那20000人就死掉了。如果你从本性上讲，假先知啊都是贪心，有贪心的，就从假先知的品格上，他们是贪心、贪钱、贪财、贪色、贪权。彼得后书2:3说，他们因有贪心，就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假先知他要达到自己的私欲，使自己的贪心得到满足，那通常他就做什么？通常他就教导人去放纵自己的私欲，让人的私欲得到满足，然后从而达到满足他自己的私欲。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小心。其实我相信，我看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经不起诱惑。如果一个人人行神迹，人说废道，你们很多人可能就要跟从他。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他的教训，他是让你远离神，不是就好像这里要不让你去侍奉神，而是让你去远离神，去侍奉别的。不遵循神的话，那你要反而是让你去犯罪。那么即使你的私欲得到满足，你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其实你应该谨慎，你应该小心了，因为你已经偏离了神的道，你必不能长久亨通的，神的愤怒就要临到你了。你应该做的是马上悔改，离开那些诱惑你的人，为自己所犯的罪求神赦免，或者你还可以再得平安。因为假先知的结局都是灭亡，他引人灭亡， 他自己也是灭亡的。假先知可能骗得了人，但是他骗不了神。神是公义的，神必审判那些引导他的百姓灭亡的假先知。先知巴兰就为他自己所行的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摩西特别嘱咐以色列人要把他杀了，因为他用诡计使以色列人灭亡。那你再看一看那一些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人，那你我列出来那些人，他们现在都死了。亲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如果耶稣基督再来，他不会再死的。耶稣基督再来，第一次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不需要再成为肉身的，他那个复活的身体来的，他不是要成为我们一样有肉身。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我们这些肉身要被改变，变成他复活的身体一样。但是很多号称耶稣基督人，他们都说他们是耶稣基督在世，这个是佛教的异教的观念。耶稣基督不会在世，耶稣又从来没有在世过，他第一次也是道成肉身，第二次再来他不需要再有人的身体了，他更不会死了。而且耶稣基督再来第二次主要的是施行审判，所以那些自称为耶稣基督人，如你现在知道他们都死了，他就一定是假。耶稣基督只能死一次，他曾经死过，如今活着，直活到永永远远。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大有荣耀的，是来施行审判的。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神公义的火必烧灭那些假先知和一切抵挡真道的人。所以如果你感到被诱惑，你想去随从假先知，想去跟从世俗，想去满足自己私欲的时候，你应该想一想那结局，那结局就是被砍下来丢在火里。你再想一想前面耶稣的话，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假先知假教师他指的门就是宽的，那个路是容易的，但是他其实是把你涌向灭亡，引向灭亡。所以你要小心。马太福音第七章21-23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很多弟兄姐妹对这一段经文可能都比较熟悉，甚至也比较担心，担心自己是不是就是那将来称耶稣是主但是却不能进天国的人。这样的担心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好的，每个人都应该关注自己将来是否能够进入神的国。我们对怎样进入神的国不能存着错误的认识和盲目的乐观，不要以为不管我现在做什么将来我都可以进天国。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话告诉我们，两种人，至少有两种人将来是不能进天国的。第一种人就是口是心非的人，不能进入神的国。口是心非的人就是口里称耶稣为主，但是心里却不遵行神的旨意的人。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主耶稣不是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是不能都进天国。对，有些人不能进，有些人是可以进的。那些口里称耶稣为主的人却不按照耶稣的话去行的人是不能进天国的。当然你也不能说那些不称耶稣为主的人他可以进天国，这不是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心里信耶稣，我们口里应该认耶稣为主。加上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最后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的是，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认他。所以我们在人面前公开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是很重要的。而且在早期的教会，在一个 信耶稣会受逼迫的环境里面，你口里面认耶稣为主是需要很大的信心和勇气的，而且是因为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就可能为自己带来巨大的损失，甚至杀身之祸。你在那种情况下，你不能否认主的名，你还不弃绝神的道，那是你为主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那早期的基督徒很多都是这样的，但是在我们现在所谓的和平的环境里，如果我们口里称耶稣为主，好像不能给你带来什么损失，但是如果你在行为上却不遵循神的旨意，你号称自己信耶稣，但是却没有相应的行为，那叫口是心非。你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要心口一致。你没有行为的信心，那是死的，那是虚的，是不能救人的。那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就会纠结了，那圣经上不是说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吗？这里怎么又说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难道人得救是靠行为吗？人得救当然不是靠行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我们每一个得救人都是因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义的，但是如果你信了耶稣，你称耶稣为主，那你不是应该遵行神的旨意，按照耶稣的话去行吗？我们不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怎么可以说自己是信耶稣的呢？所以好像马太福音第七章21到23节这里好像没有提到信，好像都是提到这个行为，没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一定是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一定应该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你不能说你信耶稣，但是你不遵行神的旨意，那叫口是心非。但是有的人可能说，神的旨意那么奥秘，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就好像你前面我们问的，你怎么分辨假先知呢？如果我们真的有信心，我们就应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真的有信心，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也必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不是不可能的，应该是可能的，甚至是容易的。因为神的旨意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向信他的人显明了，而且圣灵是按照神的旨意在为我们祈求。相反的，如果你对神的旨意是什么你一点都不关心，一点都不在乎，你行事为人还是跟没有信耶稣是一样的，那么你所谓的信心可能是假，或者你就是被假先知迷惑了，以为不用遵循神的旨意也可以进神的国。那有的人他可能还会说，遵循神的旨意太难了，我不想遵循神的旨意，或者是说我不能够遵循神的旨意，但是我信耶稣，这样我还能够进天国吗？遵循神的旨意其实就是前面讲的走小路进窄门，当然是难的，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也是不能的，但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是可以的。在约翰一书第五章有这样一段经文，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生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 说：“亲爱的弟兄姐妹，让神的话激励我们，坚固我们。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我们应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的信心必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这样我们将来也能够进入神的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2-23节还告诉我们，另外一种人也是不能进入神的国的，那就是那些作恶的人，将来不能进入天国。虽然他们曾经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但是主耶稣却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在人看来，我们可能觉得那些奉主耶稣的名传道、赶鬼、行异的人，将来肯定进入天国，或者进天国就是他们那样的人，要不然谁还可以进神的国呢？人有这种想法，那是因为我们常常就是看到外面，看不到里面。就好像假先知这样，他外面是披着羊皮的狼，但是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人的话常常是看外面，看不到里面。但是神看我们是看里面。人容易被假先知迷惑欺骗，但是这些假先知他不可能欺骗耶稣。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里讲作恶的人，他们做什么恶了？这并不是说你奉主耶稣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是作恶，这个不是恶。你奉主的名去传道、赶鬼、行异能是好的。那为什么耶稣说他们是作恶的人呢？那是因为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动机和他们暗地里的行为是恶的，他们的动机是恶的，他们在暗地里其他的行为是恶的。他们为什么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呢？他们是要荣耀主的名使人得救呢，还是只是要利用主的名要荣耀自己呢，为自己谋好处呢？还有除了他们在公开场合奉主的名传道、赶鬼、治病、行异能之外，他们在背地里、他们在私下还做了些什么事呢？他们的品格如何呢？他们的行事为人如何呢？他们的婚姻家庭又如何呢？这是如果你去看那些所谓有名的牧者、传道人，他们跌倒、他们失败，你看到公开场合的侍奉、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都是很成功的。那是什么让他们失败的？是他们的个人的生活，是他们自己的品格。那这个其实就假先知、假教师，他里面有各种的贪心、各种的私欲，他只不过是利用了主的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人看来，他们的侍奉好像很有果效或做得很大，但是耶稣说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我讲一个典型的例子，圣经里面，大家应该熟悉，就是个卖主的犹大。我们来试想这个犹大，他跟随耶稣3年多，他听耶稣讲道，他看耶稣行神迹，而且耶稣的在训练这些门徒的过程中间，其实有差遣他们出去2个2个的出去传道、治病、赶鬼。我不知道犹大跟随一组，但是我相信犹大出去的时候也是奉主的名传道、赶鬼，甚至按照门徒的报告，连鬼也附了他们，很多人的病得到了医治，所以犹大也做了这些事情。那你说犹大认识耶稣吗？看起来他认识耶稣，要不然他怎么带人去捉拿耶稣呢？但是从属灵的角度讲，犹大不认识耶稣，耶稣也不认犹大，犹大从来就没有信耶稣。不过圣经记载犹大还有一点自知之明，他知道他卖耶稣有罪了，他就出去上吊自杀了。所以犹大将来不会厚着脸皮去对耶稣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你怎么不让我进你的天国？”犹大不会去的。但是那些假先知、假师父、假基督、假信徒，可能还会厚颜无耻的去叩天国的门，但是结果你会却是闭门羹。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使徒行传》十九章还有一个例子，他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赐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吃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主耶稣的名是圣洁的、尊贵的，是带着能力和权柄的。但是这里讲那七个人，他们擅自称主耶稣的名，他不能够支取耶稣的名的能力和权柄，他们也不能使主耶稣的名得到荣耀，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信耶稣，不属于耶稣，乃是属于魔鬼的。他们擅自称主耶稣的名，可能出于无知，但是更可能是出于作恶，就是要显扬自己的名，要为自己谋利，要混乱神的道。这样的人将来必为自己所行的恶接受神的审判和刑罚。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了圣经上的话，你是否还在担心被假先知欺骗迷惑，或者你在担心你将来是否能够进入神的国？耶稣是不是说他不会认识你？我不希望你对这神的话有错误的认识，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一直存在这样的担心。你应该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反复的思想，圣灵会帮助你明白神的话，圣灵也会让你清楚的看到你跟耶稣的关系，甚至圣灵会清楚的让你知道你将来是否有得救的确据。但是神的话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都是一个警告，都是一个提醒。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就应该专心遵行神的旨意，依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走小路进窄门，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应许给我们的永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自己的话，你自己的道，就是耶稣基督摆在我们面前。今天我们一起思想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讲的话，我愿今天我们都听到主耶稣的话，你的每一个儿女心中都能够被你的话激动苏醒。我们不是要担惊害怕，但是我们要清楚地认识我们的，我们要明白主你给我们的话语，我们要对将来能否进入神的国有一个确实的把握。主啊，你告诉我们这条路是小路，这个门是窄门，但是我们要依靠你，我们要跟随你，求你带领我们走这条小路，进这个窄门，更求神你保守我们脱离那假先知、假基督、假教师的欺骗和迷惑，让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谨见我们的私欲，让我们专心遵行神的旨意，行神所喜悦的善。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保守每一个听到的人，让神的道引导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